兵法云，将在谋不在勇，兵在精不在多。这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它都是经验的总结。就拿努尔哈赤来说，此人头脑非常清楚，腹有良谋，是个难得的人才呀。说武，弓刀石马步剑样样精通，而且超群，讲文的脑瓜好使，满肚子计谋，这就难能可贵。难怪呀，从古至今，马上皇帝，就是开国的君主，都不那么简单。咱举个例子说，明太祖朱元璋干什么的出身？黄教寺的小和尚，是个平民出身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。到后来，创大明江山300来年，他是一般的人吗？李世民创大唐300多年的天下，那不也是马上皇帝吗？等等等，咱不一一列举了。还说这努尔哈赤，没费一兵一枪就得了董鄂部，那是多是万人口，多少军队呀、啊？这什么原因？善于动计谋，使了一种叫美人计，把15岁的女儿许配给部主合合理，这买卖他不吃亏呀、啊，找了个好门婿，还得了地盘，发了笔横财。不能说努尔哈赤没有脑子。书接前言嘛，到了现在，姑爷和和里是百依百顺，努尔哈赤怎么摆弄他是怎么听啊。不过和和里提出个要求，岳父大人，您得放我回去，我得到珲春，到我们那儿我得进行安排，我们那儿有规定，我要不调动军队谁也调不动啊。你老人家看怎么样，放我回去，我把我的人马老百姓所有的财产都拉到建州城，您以为如何？好，咱们一言为定，我听你的佳音。梅婿啊，你不能反复吧？哎呦，老泰山，上有天下有地，离地30有神仙，我都跟你的女儿成了亲了，我还敢有背叛之心吗？要那样的话是天诛地灭，严重了，咱就这么定下吧。这和和里啊住了几天，想着回家去看看，跟这小妾乌云格格把这话说了。和乌云格格挺会撒娇，泪流满面。夫君呐、啊，你这一走还能回来吗？啥话说的，我都在老岳父面前发了誓了，我能不回来？换句话说，舍了什么，我能舍得了你吗？但愿夫君说话算数，我盼望你早日归来。
是是是，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明天极早我就要登城。
第二天，董鄂部的部主和和里率领随从离开建州费阿拉城，赶奔珲春自己的家。你看呐，在费阿拉他不想回家，到了路上心呐就飞了，掐手指头一盘算，我从年前到这儿来，到了现在2个月挂零了，我家有什么变化没有？出了什么问题没有？他实在是放心不下，是日夜兼程。书说简短，到了珲春城，他的老巢，进城一看，一切都安然无事，他这心吧嗒就才放下。来到贝勒府，手下人一看，哟，部主回来了，贝勒爷回来了，我来见礼，免了免了免了。家里都挺好吗？
平安无事。那就好那就好啊， 下了马，众人陪着他走进大厅。他坐了一会儿，洗把脸，换换衣服，又赶奔内宅。推门进来一看，屋里是空空如也。他的福晋呢，卧鹤折尘，没在屋。他转身问手下的仆人：“福晋还没回来？”“回贝勒爷一直没回来。”“
他想干什么？”“
这和和里坐到床上是紧锁双眉，回忆起了年前发生的事。你看他吃喝不愁，地盘也不小，军队也不少，就是在家庭问题上有点不顺心。他的福晋呐，叫鄂赫哲臣，你听这名太咬嘴了，咱简称叫哲臣氏，是哲臣部部主阿古达的女儿。阿古达呢，为了联络和和里，把姑娘给了他了，成为正印夫人。要说这两口子关系也不能说不好，就因为这个哲臣氏啊，练武的出身，女人呢有个男人的脾气，动不动的就翻脸，动不动的就发脾气，所以这和和里从心往外不喜欢他这夫人，两口子经常拌嘴，有时候弄得不欢而散。和和里忙于公事，借口就不进内宅。他夫人一看，你爱来不来，你一个月不进屋，我也不去看你，你说这关系能好得了吗？所以他们夫妻呀，一直不怎么和睦。年前快过年了，家里得布置布置，得买些东西，夫妻二人又发生口角。这哲臣是一怒之间跺脚离开了珲春城，回娘家了。临走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呀，再也不想见着你。”这和和里呢，以为他说气话，心说妇人之见，回娘家你就回娘家，住不了几天你还得回来，反我也不接你。可这回啊，一反常态，哲臣氏一走连个消息都没有。在努尔哈赤没接他上建州的时候，那夫人就走了一个来月了。这回和和里回来一看还没回来，掐指一算三个多月。和和里心说，不跟我过了？哎，难道说咱俩分道扬镳了？那也好，你有志气你别回来，我现在正发愁呢，我在外边又纳了个小妾，这玩意你一问我，我怎么解释啊？说实在的，这和和里从内心往外惧内怕他的夫人，因为他的夫人啊，武功挺了不得，不在男人之下，也不在他之下，性情暴烈不说，还有强有力的靠山。哲臣部的部主叫阿古达呀，那地盘也不小，兵马也很多，真把夫人给得罪了，老岳父也不敢，要找上门来怎么办呢？所以想到这些事儿，他也头疼。哎，和和里在屋里想，干脆趁热打铁，我呀收拾收拾东西，带着我的人马赶奔建州城。努尔哈赤我老岳父肯定高兴，我的小夫人肯定高兴，这头干脆我就来个不见，让你不回来，这怪不得我。所以第二天这和和里到教军场点兵点将，这就准备搬家呀。手下人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就问贝勒爷：“您这想上哪儿去？”“带着你们走，赶奔建州城。我跟大都督努尔哈赤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我们成了亲戚了，带着你们走，咱找个好去处。”“哦，不要这珲春了。”“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人走家搬，赶紧带着你们的妻儿老小，带着应用之物，明天咱就起身。” 他是贝勒当家人，一声令下肯定奏效，下边是闻风而动，这路忙活。有的人不明白为什么贝勒爷要搬家呀，哎，办事不由动，累死也无功啊，主人叫干什么咱就干什么吧，搬就搬吧，走到哪儿不是一样活着。因此赶紧收拾东西。这和和李琢磨带着这么多人累赘，得什么时候能收拾好啊？他下了个命令，我先行一步，我上建州等你们去。哎，你们马上赶紧行动。家里留下负责人，领着老百姓和军队，随后去赶他。他身旁只带了20名亲兵，一部分细软，先起身回建州。哎呀，赫赫里恨不能一步飞到费阿拉，赶快见着心爱的乌云格格。他心里着急啊，告诉手下的人别走官道，抄小道，越快越好。他们就钻进大山去了。走出去刚一天，有人眼尖往对面一看，贝勒爷慢着，赶紧站住，您看前头有队伍。赫赫里一想，大山里哪来的队伍？想到这儿，把马赶紧带住，揉揉眼睛，定睛观看，可不是，从盘山道上有一队骑兵风卷旗号从对面而来。赫赫里一想，这是哪个部落的？哪个部落跟哪个部落要干仗？哎，不得不防范。他一伸手把大刀摘下来了，做好准备。但能回避他就回避了，因为这道路也窄，没有回旋的余地，只好在这等着。时间不大，对面这骑兵赶到了，到近前一看，不在少数，起码也得2-3千人。为首的一匹大黑马，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女将，牛皮盔牛皮甲，前后的眼睛，手里提着丈八大枪，腰悬着弯刀。他一看非是旁人，正是他的福晋啊，折尘氏。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啊，怎么折尘氏在这儿出现了？他带这么多军队想干什么？因为事出突然，他好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，而后心里头平静平静，把马往前一提，哒哒哒哒哒哒，人月，夫人，怎么是你呀？嘿嘿，咱俩真是缘分，怎么在大山里相遇了？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呀？都把我想死了。你看，我正领人前去接你，既然在此相遇了，跟我回家吧。啊，这就叫没话搭个话，没词儿找词儿，纯属嘴不硬心。要不你说点什么呢？就见折尘氏柳眉一挑，把牙咬得咯吱吱吱响。我说赫赫里，你还想继续跟我演戏不成？你做的好事我全都知道了。哈，我离家出走了，你不闻不问，把我甩在一边不管了，你可好，跑到费阿拉去过年去了。我还听说你又娶了个小妾，你的艳福可不浅啊。你还说接我，你接我怎么走这条路呢？你怎么不走大道呢？你偷偷摸摸你想干什么？你赶紧跟我实话讲来。人家说的义正辞严呢，赫赫里没词儿。赫赫里心说，哟，他怎么知道的？怪，有人把我出卖了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赫赫里在建州那些事儿，他的夫人折尘氏全都打听清楚。一开始两口子拌嘴，他一赌气 回到娘家了。他父亲阿骨达就劝他，算了，住两天回去吧。哎，你叫和和里得多着急呀、啊！你呀、啊、是外姓人了，嫁给人家了，你就是人家的，你不能在咱家久住啊！莫非还叫我送你不成吗？这老头啊，说的也是至理名言。其实他们对和和里印象不错，要不就能把女儿给了他吗？可是怎么劝，哲陈氏也不听，非在家住着，住住吧。后来住的时间长了，他这气儿就消了，反躬自问，觉得自己说话有些过分，难怪和和里伤了感情不理我呀。算了吧，听我爹的，我就回去服个软儿也就算了。本来他是这么想的，后来有人向他禀报说贝勒爷没在家，上了建州的费阿拉了，努尔哈赤把他给接走了，天天饮酒作乐。后来他又听说贝勒爷在那招了亲了，娶了个美貌的小妾，才十五六岁，他贪恋新婚，因此不离开建州了。好家伙，这可了不得！这一句话把哲陈氏气的五脏都冒火呀，心说和和里啊，你个喜新厌旧之辈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他哭着喊着管他爹借了2000军队，他爹紧劝他，丫头啊，你说你带着兵回去，莫非你还想杀掉和和里不成？就是不杀他，我也得收拾他个心服口服，我总不能一个人回去吧。爹，你要把我当女儿，你就答应我的要求。老头没办法，疼姑娘，借给他2000军队，但是千叮咛万嘱托，你们是夫妻，把话说清楚了就得，千万别叫我操心啊。老头再三嘱咐，哲臣是不听啊，一边生气一边往回赶，他也着急，没走大道走小道，这样能抄近，恨不能回到珲春城。没想到冤家路窄，跟丈夫和和里在山沟里遇上了。这一见面，哲陈氏还答应了，破口大骂，紧跟着是催马鸣枪，直刺和和里。和和里一看，赶紧用刀招架，啪！夫人且慢，夫人且慢，你听我解释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难道你真跟我翻脸不成吗？有许多事儿，容咱们夫妻坐下来慢慢谈，你别使性子行不行？再说刀枪可没眼睛，你要真把我扎死，你就不心疼吗？废话少说，招枪招枪招枪，砰砰砰砰砰砰 砰, 砰。一开始和和里啊认为夫人使性了，你爱扎你就扎，反正你也扎不着。后来他一看不对劲儿，这不是使性子，是下真家伙，哪一枪都奔自己致命要害之处。这凭着自己又满身的武艺，要躲得慢点，一走眼就有性命之忧啊！咱两口子之间你怎么下死手啊？二十几个回合之后，和和里把马圈回来，手中擎刀，慢！我哲陈氏，莫非你真想要我这条命吗？废话少说，我不扎死你，我出不来这口怨气。你真想下毒手？真的？好，既然你不念及夫妻的情分，我也得迫不得已。我能在这挨你的扎吗？你再敢扎我，我可还击了。废话少说，谁让你不还手的？招枪招枪招枪！和和里被逼无奈，也动了真家伙。 刀枪并举，二马盘团，在山沟里展开一场凶杀恶斗。两旁的人都在这看着，谁也不敢过来，劝不敢劝，伸手吧没那个必要，人家是两口子，外人算干什么呢？只好干着急瞪眼看着。两个人打斗了30回合，不管怎么的，哲臣氏是个女人，根据生理上来说她也不是男人的对手，一冲一撞还可以，时间这一拖长了力量不及。再看哲臣氏虚点一枪是拨马便跑，和和里也动了肝火了，呸，贱辈，你想走啊没门，今天不跪在我的面前赔礼认罪，我绝不轻饶，哪里走？拍马舞刀在后里就追，一下追进树林里去。和和里心里还盘算着，他的枪招并未散乱，突然败了，莫非要跟我使计？我可千万不要马匹大意啊，不追了，你爱怎么就怎么地，我该上建州我上建州。但他也想到这儿，为时已晚了，突然间是马失前蹄，连人带马哭嚓一声掉在陷坑里头了。人家事先呢在这早就埋伏好了，和和里一无所知，扑通这一栽在坑里，盔头也掉了，刀也扔了，脖子也崴了，就甭提了。这时寺外的伏兵四起，拿着钩杆子听当听当，三下五除二把他给搭上来了。这时哲臣氏学马也回来了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捆上他，狠狠地给我勒。哎，这当兵的齐下手啊，像捆麻花一样把和和里给捆上。和和里到了现在还得服软，夫人呐、啊，千错万错我的错，夫人你也打得你也骂得，就是别下毒手啊，你真把我杀了你后悔就晚了。啊呸，臭不要脸的东西，你还想活命啊，真是痴心妄想。我要开膛，我要摘你的心，我看看你的心是什么颜色的，黑没黑到底儿，都给我闪开。当兵的呼啦头往两旁一闪，再看哲臣氏从马上跳下来，一伸手拽出弯刀就要下毒手。